兄姐妹请起立，我们要再次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所信。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独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那我们一起带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是要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主。在神的右边，当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是不致动摇的。有耶和华的帮助，我们还害怕谁呢？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神身上。耶和华是那在风暴当中坐着为王的上帝，耶和华是那一切在困难当中掌权不动摇，并且赐下应许，他必引导保护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我就不致动摇。
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
再次说，耶和华是我的主，
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四围
是的，你是那使我们抬起头来的神，你是那在风暴当中掌权不动摇的神。主，我们需要的是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看见主你就在我们的前面，你在这一切的境况当中，你在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你在主牧师所遇到的情况当中作王掌权。因为主，当我们信靠你，当我们放手让你来掌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结果是最好的。我们就宣告，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说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最好的，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比上帝你所预备的更好。主，我们就是要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个我们所平常超越人所能看见的，去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
更多，神使我们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也让我们看见神常常差派火车火马围绕在我们的周围，以至于我们知道他是帮助我们的。
Thank you.
左右，我们的心就不再惧怕，不活在恐惧的当中。
至圣至荣，何颂何为是心其实。
超过万兵之上，
地平。我相信， 在我的心中，
圣灵住在我心，
他是我心里面极大的力量，
宝贵极大能力。
抓住你，跟随你，一生跟随走到底。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要来诵读诗篇71篇 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诗篇七十一篇第一到二十四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
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
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我从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
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
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
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
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
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
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过来安慰我。
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颂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
并且我的舌头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
弟兄姐妹晚安。好，今天是一个里程碑。你还记得上半年我们分享的约翰福音吗？我把所有的跟约翰福音有关的讲题都列在这边。好，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哪一些。很短的可能就是我讲的，很长的就是嘉华牧师讲的。好，当然当中有兜里传道，有圣典，有敬道，有彩飞。好，上半年我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在讲约翰福音。透过约翰福音更多的聚焦在跟随，在个人，好，成为那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下半年我们要透过撒母耳记上下跟诗篇，我们特别要来看信仰的群体，看上帝怎么牧养这个群体。我们透过大卫的生平，我们来看大卫跟以色列群体的互动，来看上帝跟大卫跟以色列的互动，来思想石牌信友堂这个信仰的群体，上帝要在这个群体当中做什么事情啊？什么是上帝的牧养？好，这是简短的引言。好，从这一周开始一直到年底，大部分的内部讲员我们都会分享关于撒母耳跟撒母耳记跟诗篇的信息。好，今天呢，我要来分享撒母耳记的第一到七章。好，我请大家念的经文我会打在荧幕上面，但是如果可以，你也可以把圣经停在撒母耳记上，好的，第一到七章。好，有些经文因为很长，我们 不会一节一节的来念。好，撒母耳记的背景是什么？撒母耳记是一个无王的时代。撒母耳记是在士师记的后续，撒母耳其实是最后一个士师。那这是一个无王的时代，你可以从正面来想，你也可以从反面来想。理想上，上帝有他的心意跟设计，这个无王的时代没有君王，好，顶多只有上帝拣选的一些士师，甚至没有士师。为什么？因为上帝画了一个蓝图，透过律法，透过土地的制度，透过会幕的敬拜，每一个家，每一个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然后被上帝引导，享受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这是上帝的心意。没有一个王来管理你们，你们自己要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但是无王时代呢，也有可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好，最近我们晨读，好，你就发现我们在读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最近读到列王记了。士师记的人们，士师记的群体有照着上帝的蓝图跟心意往前走吗？我们看到士师记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没有君王，没有神人摩西，大家把上帝的律法丢一边去了，把单单侍奉上帝丢一边去了，按照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的理想而行。到了一个状况，好，什么样状况呢？他们发生了一件大新闻，有一个分尸事件。好，有一个利未人的妻子被强暴了，那个妻子死了，他就把妻子切成12块，然后把这个尸块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哇，这是一个大新闻。当你收到一只手，好，一只脚，好，那个惊吓跟震撼是很真实的。所以他们就聚集起来，在问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把一个人分尸。他们起来追究，发现是便雅悯人做的，一个城没有接待客旅，还强暴了这个远方来的路过的这个利未人的妻子，应该是他的妾。他们发起了战争，那便雅悯的支派被杀到剩下600个男丁，所有的女人、孩童、老人全部都被以色列人杀尽了。他们不只是打仗，还去到他们的城镇放火烧尽他们所有的一切，杀尽他们所有一切的牲畜，杀红了眼。等到战争平息下来，这600个人逃到山上去，躲在山上。以色列人突然发现，怎么办？我们要少了一个支派了，12个支派要少了一个了。而且他们在战争之前还发了一个誓，说我们绝对不会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为妻。哇，怎么办？他们整族都已经没有任何的女性小孩，以色列人也不会把他们的妻子、把他们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为妻。这600人看来要绝后了，他们就立了一个抢妻条例，在节庆的时候，便雅悯人就可以去到那个节庆，看中一个把他抢了就走。然后当这个女子的家人出来抗议，全以色列人就要对这个人说，没有关系，你不是自愿的，你的女儿是被抢走的，你没有违背我们的誓言，你没有自愿的把女儿嫁给他为妻。这个就是士师记的光景。在士师记的最后一节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的背景。撒母耳记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在这个背景里面。我要来念接下来撒母耳记的一章一节跟二节。哈，以法莲三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里面一个名人都没有，就是一个平凡人。他有两个妻，一个名叫哈拿，一个名叫毕尼拿。毕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在撒母耳记一开头就在记一个小小的家庭，这个家庭有两个妻子，但是也因为两个妻子带来家庭的痛苦。我请大家一起来念第四节跟第五节，一起来，请。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毕尼拿和毕尼拿所生的儿女， 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好，先到这边。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这是上帝故意让他受苦吗？他仔细去看原文，原文是亚威，好，亚威就是耶和华，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好，堵塞了他的子宫啊，你就懂了。哎呀，不孕症嘛，用现在医学来讲，输卵管塞住了，塞住了，没有办法生育。这边在强调的不是上帝使他受苦，而是这个苦难就是天生的，就是自然的。而在这个苦难里面，有些苦难是自然是天生的，也有些苦难是人为是恶意的。哈拿心里愁苦，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个妻子，这个毕尼拿不断的用话刺激他，用话酸他，你没有儿女。在那时候，儿女是一个妇人的荣耀，一个没有办法生养儿女的妇人是一种极大的羞辱。所以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痛痛的哭泣。他做一件事情，不是去报仇，而是祈祷耶和华。他就向这个上帝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做了一个祷告，一个如果上帝你给我儿子，那我就使他终身归给你。说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不只是不理头发，所以你要知道撒母耳头发是很长很长的，他也不可以喝酒，终身不碰一切任何不洁的死尸，一切不洁的事物，跟平常人长得就是不一样。然后哈拿发自内心这个小小的祷告，在那个痛苦当中他寻找上帝，而且还是在心中默祷，他只有动嘴唇，他没有讲出来，他就在圣殿的门口这样子向上帝祷告。祭司以利坐在那个门口，看到这个嘴巴动来动去没有出声的妇人，就以为他喝醉了，就斥责他，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讲了他真实心中的原因，他说我不是喝酒，我是心中愁苦，好，所以在祷告。在第十七节，以利就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回应，就是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准许他向你所求的，就叫哈拿回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回应，但是哈拿有一个行动，他就真的回去了。他相信上帝听见他的祷告，祭司也回应他了。所以十八节，哈拿就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然后他就去吃饭了，面上不再带着愁容。诶，他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当祭司这样子回应他，他就真的回去，他相信上帝听了他的祷告，虽然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家庭，上帝真的使哈拿怀孕，那个被堵塞的子宫就通了，使他怀孕，生下了撒母耳。但是撒母耳并不是在一个很完美很好的环境里面成长，你要知道撒母耳是在困境里面成长，从小他断奶之后就被妈妈带到圣殿，就交给了祭司，从小就在耶和华殿里长大。当然妈妈后来看他，每年就帮他做一件衣服带到圣殿去。如果你是那个撒母耳，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这边写到撒母耳就在耶和华面前成长，不是在祭司的面前，而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成长，他侍奉耶和华。当他渐渐的长大，那个环境其实不是一个太友善的环境，而且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那但是当有一天上帝就站着呼唤撒母耳，呼唤他三次。好，我想这个今天我没有办法念太多的经文，儿主的弟兄姐妹可能常常熟悉哈。耶和华呼唤撒母耳第三次，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叫他，接下来就去了，对上帝说，请说仆人静听。第一次他听见上帝对他说话，渐渐他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从此他领受上帝的默示。他不是一个祭司家族的人，但是你先把它放在心里，诶，为什么他可以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上帝特意的拣选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家庭，是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圣经怎么形容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在第二章，好，我就不请大家念了，我来念，请大家来听十二节到十四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里拿三尺的叉子，往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第十七节，如此这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是另外一个家庭，以利的两个儿子。其实他们是在一个顺境里面，但是他们是在人的面前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们侍奉的不是上帝，是自己的肚腹。人们可以怎么办？人们惧怕他的权势，哇，他是大祭司的儿子，这些人不敢说什么，所以那个仆人越来越嚣张，每一个来献祭的都是这样做。你要知道，在旧约的利未记，上帝规定了献祭有哪些肉是归给上帝的，有哪些肉是归给祭司的，有哪些肉是归给献祭的百姓的。但是这两个祭司的仆人完全不管这个，我要什么我就要什么。人们惧怕他的权势，以利知不知道？以利也知道，但是以利似乎是一个好的祭司，却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在第四章，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第四章第三节打败了，死了四千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就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出了一个馊主意，哎呀，把约柜抬来，上帝应该就会帮我们征战得胜。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做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他们抬着约柜，以为打仗会胜利，结果呢？你猜呢？他们以为抬着约柜就可以把上帝带到那里来，以为抬着约柜就可以绑架这个上帝，以为这样子就有上帝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上帝就让约柜被掳了，被非利士人掳去，打破人的幻想，打破人心中的那个偶像，打破你以为。第十节，四章十节讲到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上帝故意的，哇，以三万人的性命作为代价。这不只是这两个祭司的错，这也是以色列长老的错，是他们提议的，这也是以色列百姓的错，他们明明知道律法，他们在旷野经历了多少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以为拥有约柜就可以掌控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死了三万人，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在接下来这个媳妇，以利的媳妇正要生孩子，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听到约柜被掳，他的公公以利也死了，他的先生也死了，在他即将临盆要死亡的时候，他给他的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那个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好，这是个非常悲情的故事，但是你有发现吗？在这两个家庭里面，你把这两个家庭放在一起，一个是他是一个小人物， 他们的家庭有家庭的痛苦，有家庭的破碎，有那个不和睦，但是他有一个有信心的父母。不只是哈娜有信心，你要知道对他的先生来讲，你要把这个好不容易生下来的儿子奉献去圣殿，需要先生同意。其实哈娜可以偷偷跟他的先生讲，哎，你就不要同意嘛，我许的这个愿就没有效了。好，先生是家里的头，但是没有，他的先生以利加拿也同意了，把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孩子奉献给上帝。他们有信心。对照着以利，他是一个失职的父亲，他都知道他儿子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只是对献祭的祭肉藐视了耶和华的祭物，他还与来献祭的妇人行淫。以利都知道，以利就是说说就算了。而这个撒母耳的父母是在那个痛苦里面，他就寻求上帝，他知道上帝是主，甚至他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回应，他就信靠上帝必然听到。而以利呢，他在那个权位上，理论上上帝会有那个长长的默示要临到他，但是圣经直接对他，圣经的评论是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上帝。上帝喜悦跟上帝厌恶，不是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不是你拥有什么资源，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你是不是把上帝当成上帝。我要停到这边，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想我们有些应用。好，当以利的两个儿子其实蛮爽的啦，你想象一下，他们什么都有了，有权有势，有免费的肉吃，还不用自己动手，仆人就去了，有女人，有身份，要做什么没有人敢反对他们。从人的角度，他们是在人生的一个高峰里，人生胜利组，他们享受一切他们想要的。但是当撒母耳呢，小时候就被迫离家，不能够剪头发，一看就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不能喝酒，一生要侍奉上帝，而且他不是自愿的，是他妈妈愿意，他不愿意。他好像孤儿一样，每年收到妈妈的一件衣服。哦，也不是住在孤儿院，他住在圣殿里。你要知道他没有背景。哎，从这个半夜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起来跑去找以利。你大家可以猜想到，他可能常常被半夜叫起来去买饮料，哈，去买包香烟回来，就是小弟要去跑腿的。你想要当以利还是当撒母耳？当以利的两个儿子还是当撒母耳？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王，一时的快意跟享受，但是可能与神的国没有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上帝做我生命的主，很多的时候一时的辛苦跟困境却会塑造我们的心，成为上帝使用的人。我想撒母耳看到他父母的那个信心的榜样，每一年来看他，在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他却常常在耶和华的面前。他的同事，他的上司并不是太友善，不是吗？如果以利两个儿子是这样，他的仆人是这样，这些就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住在一起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跟他们一样。我们从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还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标准来看上帝，我们期待上帝要成就我们所想的，但是上帝却要我们以他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士师记、撒母耳记是一个无王的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我们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任意而行，还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被引导？好，这是我第一段的分享。第二段我要特别来分享群体。我要请大家翻到第七章。在这个状况底下，约柜被掳了，是上帝做了一些事情让约柜回来。我们来看约柜回来之后，约柜在哪里？好，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请大家 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来，请。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 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好，先到这边。一开始有点非常纳闷，哎，为什么这样子就倾向耶和华？那倾向是什么意思？那个倾向在原文里面是哭泣跟扶伤，他们好像死人一样转向耶和华。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一个敬拜偶像的国度，一个这么混乱的国度，竟然会全部人都转向耶和华？发生什么事情？这二十年其实很简单，他们失去了，他们失去很多。他们过去是扛着约柜任意而行，上帝就让约柜从他们的敬拜当中失去。过去以利并不真正的在那个士师的位置上治理以色列，上帝就让这个士师从以色列人当中失去，以利就死了，上帝也没有另立一个新的起来。直到20年后撒母耳才起来，这20年就是空白。当以利的两个儿子，当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敬畏上帝，按着上帝所设立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让他们的敬拜的领袖死了，让那个约柜停在一个山上的人家里。这里从来没有描述到以色列人就去到那个山上那个人的家里面敬拜，没有了。他们不敢把约柜运回去，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当约柜被掳回来的时候，有许多以色列人擅自观看约柜，所以上帝就击杀了70个人，把大家吓了一跳。上帝竟然是一个这么严厉的上帝，是一个会出手的上帝。上帝对非利士人非常的仁慈，就让他们生个痔疮，有很多老鼠。但是对以色列人呢，上帝的手是严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律法里面明明就定了不可以擅自观看约柜，以色列人还要去行，上帝就那个手是非常沉重的。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的失去，非利士人在20年这不是空白，不断的继续的攻打以色列人，压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样敬拜那些假神，但是他们就发现那些假神没有用，救不了他们。他们失去，失去，再失去。当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可以依靠的时候，接下来上帝兴起了撒母耳。我请大家一起来念第7章的3到6节，一起来，请。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好，先到这边。撒母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他对以色列全家说，如果你们要归向上帝，花代价把那些偶像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那些偶像没有用了，不要再敬拜了，除掉吧。以色列真的有那个实际的行动，他们付代价，他们除偶像，来到全国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换高的代价，他们聚集。撒母耳说，我要为你们祷告，我们寻求接下来这个群体的下一步在哪里，我们要往哪里去。他们聚集在米斯巴，不只是祷告，他们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人真实的承认自己得罪上帝，而接下来撒母耳用上帝的标准跟律法开始继续的审判以色列人。这边讲到认罪，认罪不是当一个法官判断自己，哎呀我自己很烂，哎呀我没有救了，哎呀我完蛋了，我做这个十恶不赦。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法官，那个不叫做认罪。真正的认罪是有对象的，对这一个上帝说，我得罪了你，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得罪了你，破坏了你的创造，我得罪了你，破坏了你跟我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认罪。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定罪自己，我们却不会真正的认罪。以色列人认罪，而当他们认罪的当下，你认为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七章的七到十节的前半，一起来，请。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在这状况底下，他们要敬拜，但是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非利士人的文化是比以色列人高很多的，他们是在铁器时代，以色列还在铜器时代。当他们聚集，非利士人当然就觉得，哎呦，你们聚集要做什么？要战争吗？要做什么事情吗？所以非利士人也聚集。他从本来是一个全国一起认罪除偶像的场合，好像变成一个战争、一个军事的场合。这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立刻开始摆军布阵，开始想办法要迎敌。他们对撒母耳说：“愿你为我们呼求耶和华。”他们是真正的认识到只有上帝可以帮助他们。在那个即将开战的当下，献祭，你知道献祭是需要花时间的，牵一只羊羔来宰杀，剥皮洗净切块，烧在祭坛上面。而就在这个时候，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的军队就来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似乎状况更不好了，似乎情况更危急了，似乎走到一个绝路了。我请大家一起来念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十节我们从头一起来念好，请。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扰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好，我们念到这里。当然战局跟非利士人想象的不一样，也跟以色列人想象的不一样。上帝亲自出手，使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他们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发现哇，好像一场戏剧，太不真实了。撒母耳立了一块石头，把那个石头取名叫以便以谢，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在整个事件里面，他们认知到一件事情，不是在顺境里面才是上帝的帮助，上帝甚至用失去帮助他们回转。其实上帝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上帝的荣耀并没有离开以色列，上帝一直都在，但是不一定是顺境的帮助，不一定是以色列人想象的帮助，不一定是昌盛丰富的帮助，上帝用失去帮助他们回转倾向耶和华。以色列人他们认知到这件事情，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主。在最后，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里面只有两首诗歌，在一开头有一个哈拿之歌，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请大家就念哈拿之歌当中的一节就好了。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节，一起来，请。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好，这是哈拿之歌当中的一节。在撒母耳记的最后最后面，大卫的遗言有一首大卫之歌，我们一起来念22章撒母耳记下22章的51节，大卫之歌当中的一节。好，请。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是大卫之歌当中的一节。如果你仔细的去对照哈拿之歌跟大卫之歌，你发现他们的内容是讲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方式一直不断的传讲，到底是神掌权还是王掌权。好，事实之后是一个列王的时代，不断的有王被立、被选立、被高立，但是也不断的有王从那位置上跌下来。这两首歌在唱的到底是人掌权还是上帝掌权，是神权还是王权，是上帝在治理还是人在治理，是上帝的国还是人的王国，是依靠上帝还是依靠自己。刚刚我们看这个第七章，好，这几节其实是以色列这个群体他们敬拜的一个高峰，他们竟然可以全体一起悔改认罪，然后聚集，当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不是用人的反应来回应，他们是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上帝，上帝也帮助他们。哇，这是一个属灵经历的高峰。很多时候我们都期待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都期待有这样子的神迹启示，我们都期待有这样子的成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历史当中的这一个点，你就发现当我们今天往前看，为什么他们可以走到这里，很多时候我们都用我们想要的方式期待上帝要这样子来帮助我，要顺我的意，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主要做王的时候，上帝收手，甚至让我们失去。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回到石牌信友堂这个信仰的群体，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思想这个群体，我们的眼光在哪里，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只有在这个八楼，只有在我们的财务，是不是健康，我们眼光是不是在啊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的发展，还是我们眼光是在上帝的国度计划里面，石牌信友堂在上帝的计划的哪里，那个救恩计划不断的扩展，从创世纪到今天所讲撒母耳，到2000年前的耶稣基督，而到如今上帝的救恩计划不断的在扩展，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一个建立跟随耶稣的人的教会吗？我们是一群去使万民做门徒的教会吗？我们是在依靠一些人，还是在依靠上帝？哪一天如果浩林牧师不在了，还是圣典传道不在了，还是国辉长老不在了，哪一天我们这些人不在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就这三个就好了。如果这三个你觉得哎呦这三个不在好像不太一样，哇，那你就要想了，你在的到底是人还是上帝，还是当这些人不在了就把我的儿子取名叫做彭家伯还是朱家伯，啊，上帝的荣耀离开石牌信友堂，是这样吗？到如今上帝不断的帮助同在引导跟保护，即使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即使约柜被掳，如果上帝是上帝，他还是与以色列人同在。我想在我们前面的祷告，朱牧师也面临了病痛的苦难，我知道会挑战很多弟兄姐妹的信心，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为什么每况愈下，上帝仍然掌权作王吗？但如果当一个永生的真神说我掌权，所有的一切在我的手中，你真实的相信吗？即使我们不明白为何，而教会这个群体，如果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必然有许多的征战、冲突、困境。在这里，你仍然看到上帝掌权、作王吗？即使我们并不完全的明白，我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周报中的短歌，好吧？我想一小段时间，我们再次思想，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上帝的帮助？他的帮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在你的生命当中，或在这个群体里面，有没有一些失去？我们为这个失去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在那个困境里面我们无路可去，我们要做一个选择，要依靠我自己还是要仰望上帝。耶和华我从深处，主啊，从我们的失去里向你求告，
从深处向你求告，
求你垂听我声音，
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赐恩。
主啊，我们向你发出深处向你求告，
耶和华我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
求你侧耳听，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
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插嘴念，谁能站住，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这样称呼你的时候，表明我们信靠你，我们以你为我们的父，那慈爱的父上帝，那公义的父上帝，那怜悯的父上帝，我们相信你仍然掌权。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混乱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失去里面，主啊，你的爱不改变，但是你可能不是照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来牧养我们。主啊，许多的时候你让我们不明白的事发生，对朱牧师，我们感受到的是失去一个家人，一个牧者，失去健康，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不断的失去关系，失去盼望，失去方向，失去热情，失去我们的亲人，失去我们的健康，失去我们的时间，我们有太多东西不断的失去。主啊，但愿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失去，而是在那个失去里面，我们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回到你面前，我们跟其他人一起祷告，一起认罪，一起呼求你。主啊，就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而当我们回转归向你，你不让那个恶胜过我们， 你保守我们脱离凶恶，你叫我们远离那个试探，不继续在死亡的权势跟毒沟里面越陷越深。主啊，求你垂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献上祷告跟代求。主啊，愿你自己来恩待，也保守主牧师这一次回台的脚步。主啊，愿我们在群体里面，我们彼此守望，我们也学习一起要来跟随你，一起要来经历你，也向彼此认罪，也为彼此代求。就求你垂听，求你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后面本来有一些报告事项是由郑朗长老来报告，好，那就由我来，今天由我来代替郑朗长老报告，好，特别关于朱牧师的支持。好，再帮我按下一页。好，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关心奉献这一块，那目前有三个部分的需要，第一个是返台前的医疗费用，其实在日本是有健保的，也几乎 cover 了所有的开刀的费用。但是他们的病房费非常的高，所以这八九个礼拜大概有70万台币病房的费用。那当地日本教会有一些奉献，但是又没有办法确定详细的数字，这部分还要再跟日本那边教会有更多的沟通。那医疗包机的费用是160万台币，日本教会的会友有表达他们要全额奉献。那这部分我们也会继续的沟通，好，如果他们愿意，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就会更多的用在返台前的医疗，或者是返台后可能的医疗费用。好，那返台后到底需要多少费用？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会请专业的同工，有一些评估跟了解。好，帮我按下一页。那未来我们会有一些财务规划。好，上一个阶段在长执会已经通过，我们会有26万元的指定奉献。我简单的转述郑朗长老今天在长执会的分享。因为朱牧师是以宣教士的身份被差派过去，当地的教会有支持他全额的生活费，所以我们教会是支持事工费的部分。那从第一年开始是15万元的额度指定奉献，那之后朱牧师也有表达其实他用不到那么多，所以我们每年有一些递减，那其实每年也都没有超过这个指定奉献的额度。好，到了今年编列的是6万元，但是因为今年5月朱牧师的生病，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合法的状况底下提高对朱牧师的支持，所以我们需要有正式的开会跟会议记录，在日后会计师政府来查账的时候不会因为这样子造成更多的麻烦跟误会。因为如果没有任何的文件跟数据，当我们突然对一个人有大笔的支持甚至是奉献，对政府来讲，他会查这个是不是你的营业所得的移转，好，特别只是给某一些人，好，所以我们需要按照正确的程序，要经过部长会议的开会，经过长执会的确立，好，才会提报。那之前这个提报是在朱牧师确定要包机回台湾之前，好，所以我们会有这个26万的额度，是在日本的指定奉献。那上周确定有包机的计划，目前还无法确定到底什么时候会执行，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再讨论我们包机跟日本教会可以协调，好，那以及后续医疗费用所需要的额度，这会在下一个阶段我们的开会里面更多的讨论沟通跟协调。好，我想我们有成立一个委员会，是要在当中各自负责不同的部分，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平台，资讯沟通的平台，决策的平台，也是支持朱牧师一家的平台。好，我就这两个部分我就分享到这边。好，就请大家持续的为朱牧师祷告跟守望。那如果你要为朱牧师有奉献，就请你在奉献袋上面要指明是为朱牧师奉献。如果你要了解更多详细的财务规划，好，就请你可以询问长执同工。在今天长执会已经有清楚的说明，后续我们会把所有同步的资讯由委员会专案小组出来的资讯放在传道同工跟长执同工的群组里面。好，好，我就简短的报告，把时间交还给领会。
我们一样用本周的金句来回应后里牧师的信息。请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好，在我们继续看家中消息与代祷之前，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你还没有填过这张留名卡的，可以请你们举个手，我们来招待同工可以补上了。好，那我们就来看家中还有许多的代祷的事项。首先是办公室下个礼拜三的七点半全教会祷告会，主题是有一位神，也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参与。那儿童部的部分在八月三号、四号，也就是下个礼拜是教会的亲子崇拜。那在周报的夹页有一个给爸爸妈妈还有给各位弟兄姐妹关于亲子崇拜的一封前言，所以可以请大家就是稍微阅读一下哦。那第六儿童部第六点，八月四号亲子主日有儿童献诗的服事，那请各位家长们特别注意，早上九点钟是孩子们要在正堂彩排，那请特别注意服装的部分的要求。宣教部八月四号下午一点在立会厅有安提阿团契的聚会，特别是请银料长老来分享，主题是宣教是一种胸襟，鼓励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加。然后学生部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八月二十三到二十五号，我们的 Solid Rock 团契在台南举办退休会，对象是小六到高二的学生，所以学生们还没有报名的，请动作快，可以扫描 QR code 去报名。截止日期是八月十一号的下午五点。最后九月六号到八号，学青团契会在南投日月潭举办安息的退休会，那欢迎高三到大四的学生报名。那需要了解详情或报名的，可以向我们的圣典传道或是谢良宏弟兄来洽询。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三位新朋友，我念到你们的名字的时候，可以请你们起立，我们想要来认识你们。第一位是李怡轩，李怡轩有在我们中间吗？有吗？好，在正堂后方，欢迎你，是第一次来到，是马老师邀请来的，欢迎你，欢迎，请坐。第二位是林佳慧，是青少年，在哪里？好，在侧面，欢迎你们。好，第三位也是我们青少年团 Sorry Rock 团契的彭诗纯，欢迎，好，都是我们的国中生哦。那我们一起用在耶稣里是一家人，彼此温暖。
站立一起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结束今天的崇拜。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与怜悯常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盼望。愿父上帝用他的笑脸帮助我们，从过去直到如今，从如今直到将来，都不断的帮助我们。愿圣灵宝惠师的引导与带领常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彼此代求，互相服侍。我如此的祝福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开正堂有一些思想祷告，我和大卫郎交通分享爱宴散会。